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9号星期六，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前卫文艺空间受到限制，而中国借双航母在南中国海军演来到敲打美国。台湾专家说解放军的战力尚难与美国抗衡。在美国的香港人相信新政府支持香港争取民主，离散港人则关心移民政策。在美国流亡的香港人梁仲恒认为，现在香港议题不再是对华政策的核心。他说，
我觉得在很多政圈，美国政圈的人里面呢， Hong Kong is dead， 即是他死了的了，这个地方。是啊，你咁而家就是，哦，可能会有一啲腾腾瓜瓜腾腾嘅嘢嘅，即係例如係 ETO 咁样，咁咪 cut 咗你囉，即係唔俾个 privilege 囉。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我哋首先嚟讲到人权组织报告指出，香港防止酷刑保障渐遭瓦解，倡议联合国酷刑专员访港审视。在海外运作的香港人权资讯中心发表香港酷刑和不人道对待的报告，指出近年来香港防止酷刑的重要保障渐遭瓦解，身处香港的人面对更多警察滥权、审前拘留、监狱内的滥权和虐待，而中国无视联合国审查机制，五年来未有按要求提交报告，因此中心建议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应该访问香港，评估香港拘留设施和被拘留者的待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香港人权资讯中心指，香港在1993年订立酷刑罪，罪成最高可以判终身监禁，但是至今从未使用。报告谈及近年最少有3宗刑事案件有可能符合酷刑定义，但是律政司就以未能反映案情严重性的其他罪行检控。其中一宗案件发生在2019年6月，一名62岁男子醉酒之后与人争执，其后被指涉嫌袭警被捕，送到医院之后被警员袭击。三名警员之后没有被控酷刑罪，而是被控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以及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的交替控罪，两项罪名的最高刑罚分别是7年和3年。两人认罪，另一人被判罪成，但在判词入面法官三次用酷刑描述警员的行为。去年年底，一名被关押在西贡碧屋惩教所的18岁男囚犯怀疑被人以木棍捅其肛门，令他受到肛门撕裂和直肠穿孔的永久伤害。其后两名时任惩教人员和4名囚犯被控有意图而伤人罪和其他罪行，而不是酷刑罪。香港人权资讯中心又说，审前拘留的问题变得越来越普遍。在过往10年，监狱入面的平均还押人士数目大增超过1倍，由1561人上升到3514人。在今年1至6月，还押人士的人口占整体在囚人士人口的 38%， 远高于2014年的 18%。 中心表示，有被告人因为长时间的审前拘留而决定认罪，这种对被告人不利的做法有违司法公正的原则。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曾经在2016年就香港落实禁止酷刑公约提出多项建议，并要求中国在2019年12月9号之前提交第6次定期报告，不过中国当局至今仍然未提交报告。香港人权资讯中心促请禁止酷刑委员会不应该容忍中国和香港政府，应该依据委员会的议事规则第67条第3款，在国家报告缺席之下尽快对香港进行审议并通过结论性意见。中心指，此举对于维持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完整性和监督，以及向公约的缔约国和适用地区的问责至关重要。香港人权资讯中心发言人说，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政府一直向国际社会和大众宣称香港仍然是一个自由、尊重人权和具有良好法治的城市，但是现实是香港政府拒绝履行禁止酷刑公约下的责任，预期提交报告将近5年，意图规避联合国人权机制的监督，批评这个是虚伪可耻的行为。发言人说， 在公权力下的酷刑和不人道对待的问题，极有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报告所载述的严重个案，很多都是因为运气和特定情况之下才遭揭发，例如施害者的行为被传媒和监控镜头记录，成为受害人申诉的证据。我们急需保存和强化香港公民社会，和推动政府建立独立的申诉机制，消灭制度内的酷刑和不人道对待的温床。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曾经在2005年访问中国，但是没有到访香港，因此中心建议联合国应该安排特别报告员访问香港，评估香港拘留设施和被拘留者待遇，以及同香港同海外公民社会代表接触。中心指，在香港国安法的背景之下，香港的公民社会有合理理由担心，如果他们参与公约审议，他们就会遭到报复。中心建议禁止酷刑委员会应该主动邀请并鼓励香港和离散社群公民社会参与审议过程，在审议前提供培训，并建立防止报复的有力保护措施。中心又呼吁联合国成员国积极守护联合国人权机制，认真对待中国和香港的在地和跨国镇压，并支持提高香港公民社会的能见度和影响力。此外，中心指成员国应该在国家政策和商贸层面加强人权尽职调查，停止向香港提供任何可能促成侵犯人权的商品、技术和服务。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之，伦敦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每日的粤语广播已经开始作出新的安排，我们的节目时间浓缩到每日30分钟，从国际标准时间1300开始，即是香港时间每晚9点正，为各位听众带来更加精简并详细的新闻与分析报道。我们都请各位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页和社交媒体，包括 Facebook、 YouTube、 Instagram 以及 X， 可以获知更快更新的新闻报道内容。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的网页名称就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Instagram 以及 X 的账号名称是 VOACantonese。 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看并且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网。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击败现任副总统贺锦丽重返白宫，将会对香港人带来什么影响呢？在美国得到政治庇护的香港倡议者许永廷对美国之音说，有港人担心延迟强制离境计划会否得到延续。在美国流亡港人梁仲恒就认为特朗普的反移民政策未必会向香港人落手。据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报道，有在美国的港人倡议者说，关心特朗普上台之后加强反移民政策，担心修改移民政策将会不利延迟强制离境，也就是所谓的 DED 计划的延续。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 CFHK 的政策及倡议专员流亡港人许永廷就对美国之音说，港人社群关心特朗普上台之后加强反移民政策，有香港人担心延迟强制离境计划是否得以延续。他说，
作为一个第一个在美国得到政治庇护的香港倡议者，其实这件事对我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不单止是DED 的延续，同时就是我们其实一路以来都是追求希望美国是可以给到香港人是有一个优先第二级难民的身份，是给到在香港面对政治压迫的人是可以有一个快捷的途径是来到美国是成为政治难民然后去得到庇护。
许永廷继续说，会尽快在今届政府任内争取延续计划。在美流亡港人梁仲恒就说，在美国的香港人社群很少，认为特朗普的反移民政策未必会向香港人落手，看不到诱因新一届政府会改变 DED 计划。
即是正常逻辑这么想，他就不会由香港人那里去想。是的，即是我们不是在英国，即是英国香港人的移民呢可能就是占到一个几大的部分，但在美国这里呢个数真是小到不得了。
特朗普日前接受访问时话，一旦当选会100%要求习近平释放黎智英。许永廷表示乐见此举，但是他补充话，
其实我哋当然是乐见是咁做啦，咁但是即系暂时嚟讲，其实都是 too early to tell 嘅，因为 即係我希望即係大家都會即係理性啲去諗，就係其實當選舉嘅時候，其實所有人都係會即係咩都會講啦。咁所以都係即係都係要有待觀察，睇下究竟呢個究竟係一個即係選舉嘅説詞啊，定係還是係即係一個實際嘅一個政策嘅方向咯。
许永庭认为，无论是哪个担任美国总统，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大方向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他指，无论哪一个党执政，都会积极与国会合作去推动支持香港人的法案。对于香港的议题在新一届政府会否有进展，梁仲恒认为美国政府仍然支持香港人争取自由民主。他说，
因为个现实就是，你说两个党都好，他们支不支持香港人争取民主、争取自由，或者是2019年对我哋嘅遭遇，其实佢哋都相当清楚、相当明白。佢哋都冇乜，即係我接触过嘅，不论喺国会，不论喺呢个政府里边，我唔觉得有任何人係会反对。
在较早前，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压倒性通过《香港经贸办认证法案》，法案将送交参议院审议以及总统签署之后才会生效。该法案要求行政部门在法案生效30日内确认是否延长香港在华盛顿、纽约和三藩市的经贸办的特权和豁免。如果认为不应该再享有特别待遇的话，经贸办要在180日内停止运作。梁仲恒对美国之音话：，而家香港议题唔再系对华政策嘅核心。佢话：，
我觉得喺好多政圈、美国政圈嘅人里边咧 ，Hong Kong is dead， 即系佢死咗噶啦呢个地方。系啊，你咁而家就系、是、哦，可能会有一啲腾腾瓜瓜腾腾嘅嘢嘅，即系例如系ETO 咁样，咁咪 cut 咗你咯，即系唔俾个 privilege 咯。
对于整体来讲，梁仲恒认为是民主党输了选举，而不是特朗普做了特别的事情去赢得选举。他认为民主党并没有着墨选民最关心的议题，就是移民、经济和治安。何锦丽无法为拜登政府执政时的问题带来解决方案。他认为进步价值不是选民首要关心的事情。
是啊，即他们可能现在面对喂，有班非法移民在楼下搞了个帮派，我现在落街有危险。咁我落街有危险，梗系紧要过我一啲普世价值嘅一啲议题。
梁仲恒认为可能系民主党并冇解决美国人嘅切身议题，而呢啲问题喺过去四年变得严重。而何锦丽身为今届政府班子嘅成员，去回应呢议题就显得尴尬。
好似自己闹自己咁啊！即系我又冇得话，喂，之前嗰四年唔关我事噶咁样。
以上系美国之音嘅采访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两大航空母舰辽宁号和山东号近日首度在南中国海完成双航母的演训之后，中国官媒就大称他们是亚洲战力最强的水面舰队。外媒就说这个是纯粹是受肌肉或者为了牵制菲律宾以及亚太强化部署的美国和日本。对此，台湾军事专家说，由于中国的双航母在搭载战机数量、起飞方式以及缺乏海外基地补给等方面存在短板，它的攻防能力仍然难以与美军航空母舰战斗群相提并论。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对于中国双舰合璧的军事恐吓力，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认为不必过于担忧。他说，由于辽宁舰和山东舰的几乎尺寸的受限，能够搭载的战机只是30至35架，战斗力相对有限。
美国的一艘尼米兹级的这种航空母舰，我大概可以搭载90架左右的战机，所以才说从作战飞机的数量上面，即使辽宁加上山东也是只有美国的2/3左右。
苏志云说，美国的一艘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可以搭载90架左右的战机，即使辽宁加上山东舰的机库亦都只有美国的2/3左右，更何况美国海军有比较长期的经验，所以总体战力还是高于中国所谓1+1两艘航舰的能力。话歼15B 改良的舰载机的引擎动力和电子战力虽然较中国其他现役战机有所提升，但仍然较美国海军的舰载机差了一个世代，对美国航母战斗群的恐吓力十分有限。不 不過蘇子雲是分析，中國雖然是發展航母戰力的後起之秀，但是進步非常快速，各國不應該輕敵，而且他們的航母具有地理優勢，除了靠近中國本土之外，亦都以在第一島鏈周邊作戰。相較之下，美國只有一艘常駐在日本的艦隊，如果亞太區突發戰事，美國需要從聖地亞哥或者是夏威夷調派其他的航母。位於台北的淡江大學整合科技與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楊泰源亦都分析，中國航母仍有幾項的短板，一是中國缺乏海外補給基地，現有的補給艦數量亦都不夠多。他說這次的演練，中國雖然將排水量最大的兩艘901型綜合補給艦和跨戰區驅逐艦納入同一編隊，但是901補給艦的航速只是約25節，跟不上航速約30節的航母編隊。而兩大航母除了需要依賴正規軍艦或者船隻補給之外，動力亦都來自傳統柴油並非核能。楊泰源認為，中國未來應該會加速生產901型補給艦，同時擴張海外基地。中國航母另一劣勢是放飛和拉伸的速度不夠快，尤其遼寧艦和山東艦都採取滑躍式起飛甲板，需要配合有空速管的艦載機，才能夠確保戰機在安全範圍裏面操作，並且協助飛行員正確導航和控制高度。戰機亦都需要待頂峰才能夠起飛，而且航母要配合採橫向的位置。但他說，在作戰的時候，這類起飛限制已淪為敵軍趁中國航母放飛之後的最佳的攻擊空檔，反陷航母於險境。目前新一代的歼15B 已經取消空速管，因為中國最新航母福建艦配置有全球唯二的電磁彈射軌道，戰機放飛速度可望增加。
放飛速度还是那么慢，像美国来讲，它大概放飞一分钟，大概就一架就上去。那中国大概在过去来讲，它其实30分钟大概放不了几架。
杨太元话，辽宁舰同埋山东舰嘅放飞速度仲系咁慢，好似美国放飞一分钟，大概就一架一架上去。中国过去其实30分钟大概系放飞唔到几架，双航母形成战力，对台湾嚟讲一定会构成威胁，但系对美国嚟讲可能唔系咁大嘅威胁。但是會有壓力。他還說，中國航母的艦載戰機數量仍然偏低，好像遼寧艦只有24架，山東艦有36架，福建艦就預估可以搭載48架。位於台北的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秘書長揭仲就認為，中國雙航母戰鬥群比單一航艦具有更強的對地、對海、遠程打擊能力，而且海上防禦範圍都可以從400公里擴至600公里以上。但他說，中國雙航母的整體作戰力受制於艦載機滑跳起飛方式和跑道偏短等劣勢，戰機亦無法是帶重型武裝或者滿載起飛，而雙航母的總艦載機數更加只是抵得上一艘的美軍傳統航母。此外，離開陸地基地之後，雙航母亦不似美軍在全球各個海域都有聯合作戰體系支撐，因此他說，中國雙航母戰鬥群就算和美軍一個標準的航艦戰鬥群抗衡，打擊能力亦都未必能佔上風。除了軍事戰鬥力之外，分析人士說，雙航母戰鬥群還是中國大內宣的利器。不過這樣做有沒有效呢？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的揭仲分析，中國官媒沒有明確揭露軍演日期，但上星期發布的時機，他是有些敲打美國之意。尤其美國因為中東和俄烏戰事正是分身乏術，例如中國10月14日進行圍台聯合利劍 B 演習的時候，美軍在西太平洋就未派遣航艦，
絕對是要向美國跟區域的國家進行武力展示。
揭仲說，絕對是要向美國和區域國家進行武力展示，提醒美國和其他的區域國家，說美軍現在雖然在航艦的作戰能力上比中國強，但美軍基本上是比多力分，但是中共的航艦一直都在此區。不過就時序來說，台灣國防安全院的蘇子雲就研判說，中國雙航母軍演應該是抗議10月中旬美菲聯合軍演的政治回應。他說，中國郵輪必經印度洋、馬六甲海峽、南中國海和台海等，這個航線有很多的脆弱點，因此北京將航母配置在印度洋，除了可以護航海上運輸之外，如果對台武功的時候 航艦亦都能夠喺遠海進行封鎖，或者讓航艦戰鬥群從800公里外協同東部戰線嘅軍力部署對台夾擊。以上係美國之音地約記者林乃娟喺台北報導。
各位聽眾，美國之音粵語廣播增加衛星播出，衛星粵語廣播每日播出嘅時間，第一個鐘頭係中國時間晚上11點，而第二小時嘅節目就喺中國時間早上7點。如果你擁有衛星電視接收器，除了透過亞太5號衛星或者亞洲3號衛星收看美國之音電視節目，你還可以通過衛星收聽美國之音中文雙聲道廣播節目，聲音清晰並無干擾。請按以下的數據調校你的電視天線，衛星是 Telstar18， 位置東經138度，頻率是12429兆赫，極化方式是水平極化，符號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錯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虛擬頻道是1，視頻 PID 分組識別號碼1010，音頻 PID 分組識別號碼1011。通曉美中大事，鎖定美國之音，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粵語衛星廣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期中国前卫文艺受到越来越严厉的限制，从三体的出版人姚海军落马到知名跨性别主持人金晶的舞台剧《日出》在广州被拒绝演出，再到西洋万圣节被当局严控变成游击战式的庆祝，这些事件都触碰到某种的政治禁忌。分析人士就说，多层禁忌正在扼杀中国的文化创新，所谓的文化自信在今日中国的文化空间当中反而呈现了文化不自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四川省纪委监委近日发布消息，四川科运世界杂志社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编辑姚海军因为涉嫌严重的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令到不少科幻迷感到震惊。据成都商报说，姚海军在25年前就是科幻迷，曾经与朋友共同创办了华语科幻星云奖，仲策划出版一系列里程碑式的原创科幻作品，其中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更是全球热销，已经被翻译成为19种语言，销量超过2100万册，令到中国的科幻小说从杂志时代真正进入了畅销书的时代。《三体》在今年3月被奈飞改编成为影集之后上线，立即引发话题热潮。《三体》的内容涉及外星物种的秘密科学计划，书和剧集的第一章就描述一名中国天体物理学生是亲眼目睹父亲被文革时期的红卫兵批斗殴打致死。英国广播公司曾经报道说，《三体》剧中所发生的科学界无法解释的自杀事件，暗示了很多文革受害者为了被迫结束痛苦而自杀的这个事实。而与此相似的是，就在姚海军落马的前一日，中国知名跨性别主持人、舞蹈演员金星亦都在微博控诉他在广州演出的舞台剧申请被拒绝，这个消息还冲上微博的热搜。广州市文旅局工作人员就回应说，不会因为个人原因而拒绝申请，可能是存在报送的材料不齐全等的情况。美籍中国流亡作家贝岭说，科幻小说在中国作为高利润的产业，在全球化时代是通过附加产品和运用科技的想象力获得巨大的收益，好像《三体》这样的作品甚至创造了中国文化领域的奇迹。但他亦都强调说，再是怎样的中国奇迹的产品仍然不能够违背中国的社会默契，所谓的社会默契就是不能够去碰触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现在更强化为只要碰触到当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可能犯忌。科幻小说当中的超人与超自然力量的设定可能构成对现实当中伟大领袖的无意冒犯，这种题材与党和领袖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相违，因而成为被限制的对象。
是超人厉害，还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党更厉害，或者是英明的领袖更厉害？那当然这就犯忌。
贝岭说，是超人厉害还是伟大的战无不胜的党更加厉害呢？或者是英明的领袖更加厉害呢？这个当然就是犯忌。 但除了超能量难以和永远伟大光明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相容之外，三体当中关于文革的描述都可能是一个忌讳。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全对美国之音说，如果科幻题材能够显现出当代中国的视角，去激发起中国民族自信心和爱国心，其实官方并不会去反对。但三体从它诞生的那一日起，就引起很多中国民族主义者和保守人士的抨击。这是因为中国官方对于文革的定义是曲折的探索，也就是文革固然是错误，但是中国官方的思维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有一句说话叫做团结一致向前看，意思就是说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那么如果你用文艺作品的方式，而且还是用很新颖的题材的这个科幻小说来去呈现文革的一种历史样貌，这个呢会引起很多保守人士的一个强烈的质疑。
徐全说，那如果你用文艺作品的方式，而且还是用很新颖的题材的科幻小说，你都去呈现文革的一种历史的样貌，这个会引起很多保守人士一个强烈的质疑。但是分析人士一致认为，姚海军的落马并不全然是政治与文化的因素，更加可能是与经济问题相关，因为中国的科幻小说产业链存在着巨大的灰色地带，而姚海军可能是不幸地成为众目的注视的对象。最近在台湾出版新书《孤岛》的中国作家野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科幻小说在中国受到监管相对比较宽松，无论是科幻小说定是玄幻文学，穿越小说在中国都有非常大的市场，即使三体有涉及到一些文革内容，但仍然可以在中国合法出版来看，应该不至于构成姚海军落马的一个事件，很可能还是跟贪腐有关。但是野夫说，今生的情况完全不同，同性恋或者跨性别等性少数的群体过去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以流民罪惩处，直至1997年中国修订刑法才删除了流民罪和鸡奸罪，实现了中国同性恋法律上的非刑事化。话好像金星这样的跨性别者能够在中国的主流媒体频频出现是极少数的现象，他以他个人的魅力和艺术的造诣一点一滴地带领中国民众是逐渐接受，是领军人物亦都是前卫的楷模，但是他亦都因此面临更多的压力，尤其他在谢幕的时候展示彩虹旗的举动可能引发当局的警觉。贝岭就认为金星的遭遇不单止与他的身份有关，亦都因为他多次触及党内禁忌而受到审查。他说，当某些行为超出政治容忍度，就会引发惩罚机制。
这样的惩罚就是他的演出被取消了。这也跟中国现在的党和英明领袖对于中国整个这个文化产业日益严加的控制有关。
贝岭说，这样的惩罚就是他的演出要被取消，这个也都跟中国现在的党和英明领袖对于中国整个文化产业日益严加的控制有关。野夫就说，近年来同性恋等女权运动等话题在中国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当局对这类群体高度警戒，中共担忧这些运动最终指向人权，一旦形成社会思潮就会构成政治风险，因此严防死守。他说，就连刚刚过去的万圣节在上海街头加强戒备都是同样的逻辑。
只要大批的人集结一起，都成了这个过敏年代的危险的事情。
野夫说，只要大批的人集结在一起，都成为了这个过敏年代的危险的事，与其侥幸地觉得平平安安呈现一个所谓的太平欢乐盛世，倒不如就严防死守，令他什么都不发生。什么都不发生，至少我们地方官是太平的。至于民间你们年轻人的欢乐，这些相对于统治者来讲什么都不是。香港城市大学的徐全认为，中国政府以维稳为主的文化控制是抹去了观察社会民情的机会，如果一味是推行歌舞升平，压抑个性表达，举凡欧美的万圣节、圣诞节和西洋情人节都一律抵制，学校甚至还会倡导不要过洋节，最终将会使到年轻人疏远社会，对中国的未来的创新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听过这一节报道之后，又结束了时事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回来再会。